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惠州连续第13日并无发现本地感染新冠个案，惠州政府放宽了旅行限制，容许更多人返返去惠州。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谴责一些国家在采购疫苗上打尖。美国再次呼吁中国允许世卫专家小组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各位早晨，我是胡天恒，今天是1月19号，以下为大家报道今天的详细新闻内容。惠州连续第13日并没有发现本地感染新冠个案，但是在酒店隔离就录得4宗感染病例，令到该州的活跃个案总数达到34宗，比之前增加了1宗。惠州政府较早前放宽了旅行限制，容许更多人返回惠州。来自大雪梨25个地区的旅客现在可以申请许可证进入惠州。雪梨机场的一些旅客就说很高兴能够回到去墨尔本的屋企。
I've been here for 2 weeks in quarantine, yeah. Feels great. It was definitely...
这个男乘客说他已经在雪梨隔离了两个星期，可以回到屋企的感觉很好。而另一个女乘客就说他们刚刚由香港搬来，刚刚在酒店隔离了两个星期，好高兴可以飞翻去墨尔本。另外一个女乘客就话好高兴翻翻去墨尔本，又话翻屋企嘅路途好长。根据惠州嘅政府交通灯许可证制度，雪梨大部分地区而家已经由红色区域降级到去橙色区域。目前有几千个惠州居民滞留喺雪梨，喺某啲条件底下，包括喺南山、五龙岗同埋北部海滩嘅受影响人士都允许进入惠州。所有申请许可证进入惠州的人士必须要在抵达之后72个钟头之内前往检测新冠病毒，并且需要自我隔离，直至收到阴性结果为止。昆州政府表示，大布里斯本的新冠病毒限制措施有望在今个星期五凌晨1点放宽。在今个月初，一个在接收隔离入境旅客酒店的清洁工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当局调查了那间酒店在7楼传播的英国变种新冠病毒。昆州已经连续第11日没有社区传播，只有一宗感染个案是来自巴西的海外旅客，目前在酒店那里隔离。昆州州长帕拉谢伊表示，很高兴大多数的布里斯本人都遵守这些规定。新州政府正是考虑引入奖励计划，鼓励居民接种新冠疫苗。澳洲各地将会在2月中下旬开始为国民接种第一批疫苗。新州州长贝利珍尼安表示，接种疫苗的人越多，社会恢复正常的可能性就越大。他亦都支持容许商企有权拒绝给一些未接种疫苗的人进入去商铺里面。挪威出现有长者接种了辉瑞的新冠疫苗死亡之后，澳洲总理莫里逊表示，当澳洲批准新冠疫苗的时候，安全是首要考虑。澳洲药物监管局仍然就这些个案进行调查。莫里逊表示，他由始至终的首要考虑都是疫苗要安全第一。
These cases in Norway are distressing, but in terms of the total volume of vaccinations that have been...
莫里逊说，在挪威出现的个案令人不安，但是考虑到接种了疫苗的总人数和接种了不幸去世的那些人都是非常年老的人，处于生命的最后阶段和十分脆弱，他们都知道接种疫苗可能会发生这些情况，这个正正是为什么他们要非常小心。他又说，大家都知道他对疫苗的看法始终都是安全第一。伊达气船基米已经减弱为第一级热带气船，目前集结在昆州北部偏远地区。气象局说，基米现在看来可能不会横过北部海岸。昆州北部居民已经做好防风措施。气象局表示， 基米今日凌晨一点在 Townsville 以北135公里左右向东南面方向移动。昆州消防和紧急部门已经在昨日下午向 Palm Island 的居民发出了热带气旋紧急警报，预测基米会在20个小时之内会横过那个岛，呼吁居民立即做好防风准备。澳洲的社会主要服务组织再次促请联邦政府提高寻工津贴 JobSeeker 的长期津贴金额。寻工津贴的发放金额将会在4月份减少到去每日40元的水平。澳洲社会服务委员会表示，这个水平不足以给市民应付生活所需，所以他们要求政府立即提高金额。澳洲统计局公布12月份的劳动报告，数字就显示预测受雇人数将会增加50,000人，而失业率预计将会下降到去 6.7%。 SBS 电台新闻报道，由于全球各地正是进行有史以来其中一个最大的接种疫苗计划，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就谴责一些国家在采购疫苗上是打尖，他亦都话出现疫苗不均的情况，警告对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It's not right that younger, healthier adults in rich countries are vaccinated before health workers and older people in poorer countries.
谭德赛话，在一些富裕国家入边，较年轻和较健康的人，比在一些较贫穷国家入面的卫生工作人员和长者更加早接种疫苗是不正确的做法，同时亦都提高了疫苗的价格，亦都有打尖的成分，是错误的。他又说，世界正是面临道德上灾难性的失败，而代价将会由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来付出。另外，世卫亦都警告话，全球因应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人数好快将会达到去每星期有100,000人。专家话，根据他们的数据显示，在美洲地区死亡的人数占约全球的47%。同时，自新冠疫情以来，已经有超过200,000人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美国后任副总统贺锦丽在星期四举行的总统就职典礼前辞去了他在参议院的职位。
We're going into Wednesday knowing that we're ready to do the work, and we've got a lot of work.
贺锦丽话：佢哋知道已经准备好开始的工作，并且亦都知道有好多工作是需要做的。正如佢哋所讨论的一样，这个并不是容易的事。而总统拜登亦都已经概要讲出了他们准备推出的疫苗接种计划、恢复经济的计划，特别是为工人和家庭提供的救援工作。他又说很渴望宣誓成为美国下一任副总统，又说自己将会昂首阔步迎接那一刻。同时有消息指，即将离任的总统特朗普正是准备在他任职的最后一日发出大约100项特赦和减刑的命令。另外，贺锦丽和距离上任只有两日的美国后任总统拜登也都趁着纪念马丁路德金的法定假期参与社区服务。拜登联同妻子吉尔、他的女儿和孙女等到了费城，协助一个非牟利组织包装食物，将罐头和生果等等放入纸箱，向有需要人士发放食物。而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宣布制裁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负有主要责任的美国行政部门官员、国会人员、非政府组织人员和他们的直系亲属，但是未有公布具体的名单。美国日前因应本港50多个民主派人士被捕事件，制裁6个中国和香港官员，包括中央统战部长游权、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和警方国安处的高层，包括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另外，针对美方近日在涉台的问题上面采取放宽美台交往限制等等的举动，中方决定制裁在台湾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方负责官员，但同样未有公布具体的名单。国际货币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奥尔基耶娃表示，全球经济前景仍然非常难以预料。他又警告说，新冠疫情继续摧毁经济复苏的希望，而贫富国家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令到货币基金要寻找更多的资源。而由国际货币基金创立的特别提款权的储备资产和记账方法，将会为各国提供更多财政空间来到应付卫生问题的危机，并且加速迈向转为数码和绿色经济。美国再次呼吁中国允许世卫专家小组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研究人员是想访问武汉市的医护人员、确诊病人和实验室的工作人员。而中国代表就呼吁停止科学以外的政治打压，重申自疫情发生以来，中国都是以公开透明和有责和负责任的态度即时发布疫情消息。同时又说要追溯病毒的源头，是要有规律和科学的要求。转睇一啲体育消息。澳洲网球选手戈尔乔斯批评祖高域致函俾澳洲网球公开赛负责人，要求佢哋放宽对运动员嘅检疫限制系一个手段。同时，日本选手丹尼尔表示，佢同其他一啲选手已经要求澳洲网球协会将男子单打比赛嘅时间由五局缩短为三局。他们认为要求球员局限在酒店房间，并且没有办法训练身体的情况底下，要进行长达四五个钟头的比赛，实在是过多。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昨日收市是报6663点，下跌了52点，总成交是41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假期是休市的，恒生指数昨日收市是报28862点，上升288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是报3596点，上升29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684，澳元对港元5.9580，澳元对人民币是4.9893。跟住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有一两阵骤雨同大风，最高24度；墨尔本大致有阳光，最高19度；布里斯本有一两阵骤雨同可能有暴雨，最高30度；珀斯间中密云，最高34度；阿德雷德大致有阳光，最高29度；荷巴特密云，最高17度；坎培拉阳光普照，最高29度；达尔文有一两阵骤雨同可能有暴雨，最高31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十点半会再为大家带来一节新闻提要。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